先开经本第七面，第七面昨天讲到幕后这一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表的下面说明万法真如，这个意思说明了性相是一不是二也就是经中空色是一体，空体这个空色不能够分离，说明这个意思。禅家讲见性，明心见性；华严讲一真法界，都是与这个同境界。言辞不同，境界是相同的。在这个境界里面，它这个最殊胜之处，也就是我们所说祝福如来的受用或者我们讲的享受他们的享受跟我们凡夫享受不一样凡夫是将这个万法给真如都迷失了真如是自性清净心，万法是真如变现的一切色相通通都迷了真妄两边都迷了这才说是起合造业受无量的苦报前面我们所念的一切苦厄，这一切苦厄。那么佛菩萨对于这个真相完全了解换一句话说，他对于自信呢不迷，对于一切的色相也不迷两边都不迷。不迷的好处在哪里呢？就不执着了性相两边都不执着两边都不分别。诸位想想，如果我们把这个一切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这多自在那个享受就叫做正受这正受里面没有苦乐忧喜舍，不但是苦乐忧喜没有，连舍受也没有那么这个境界呢，我们就称它做清净寂灭的境界又称它做一真法界，在净土里面称为十报庄严土，这个时候才谈到庄严其实庄严就是受用的意思，报是果报，实是真实，决定不是虚妄的所以西方净土十报庄严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的目标因为这个方便 同居啊，名义上啊都显示得非常清楚啊，那不是究竟啊，只有实报庄严才是究竟。那么后面这一小段呢，就是最后这一段呢，真空幻有，这是指出这迷的关系啊，也是说明佛菩萨与凡夫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不一样啊，这个底下也有四句啊，真空能成幻有，幻有啊，彼伏真空，这个看法好像是真的啊，好像是真的。是我们眼前境界啊，不就是经上常讲的吗？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从无明生三细相，由三细相啊发展为六粗相啊，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这就是真空能成幻有啊，幻有啊，必定啊，覆盖了真空，这就是五蕴的意思啊，五蕴，五蕴也叫做五蕴，蕴是什么呢？就是盖覆的意思啊，这五样东西。这个色受想行识，把我们真如本性盖覆住了，所以叫它做无因。啊，那么这样一来呢，就迷了。啊，在这种状况之下了，就迷了。真空显幻有灭，到这个时候啊，幻有不爱真空了啊，无蕴有没有呢？有啊，无蕴不能说没有啊，诸佛菩萨住在我们这个世间，我们呢五蕴盖覆了真心，他也有五蕴，他的五蕴啊不爱真心，这个自在呀 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这个有诸菩萨啊天天在一起讲经说法，大众里面有佛有菩萨有声闻缘觉也有凡夫，通通在一堂，有的人迷有的人不迷，有的人五蕴呢盖覆了真心，有的人五蕴不爱真心，华严讲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他没有障碍吧？为什么没有障碍呢？性相居不可得，可见的爱在哪里啊？爱在你的分别执着，爱在你迷惑颠倒，只要你不迷就无爱，迷了才产生障碍呀、啊。 但是破迷一定要真空心啊，换句话说一定要见心，就是见到真心，迷情才能够断。那么这也是唯一的一个原理啊，一个原理原则啊。这样说来，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啊，他修学这个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见性。禅家明白地表示出来明心见性啊，这个禅宗啊，前面也跟诸位提示过啊，如果只用禅定达不到见性啊，没法子见性。中国的禅宗不是六度里面的禅定，二十六度里面的般若波罗蜜啊，诸位打开坛经一看就下子了啊。六祖说什么法了？说都叫大家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他是这个禅啊，唯有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见性啊，才能破根本无明。真空闲了，而念佛这个法门，它的最高的目标是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那么它有很多层次啊，所以先从功夫成篇，然后到事业心，再到理业心啊，它是个渐修的办法。那么禅宗呢是顿悟啊，但是要想得，那要顿不了呢，可麻烦大了啊。那个方法是一步登天，顿不了啊，会掉下来这样啊，那不是普通人能够办得到的。净土这个呢，你最高的目标是在那个地方，你一下爬不上去没有关系啊，它有楼梯的。它一层一层的啊，可以一层一层往上面去提升啊，这就方便多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一生当中，没有办法提升到最高的层次，真空心提升不了到这个层次，就离心不乱。如果你能够稍稍提升一点，提升到这个功夫成片，就能往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再提升到最高层次，那就没有问题了吧。所以净土的殊胜呢，是殊胜在这个地方。那么其他八万四千法门没有这个殊胜啊，任何一个法门它最低的层次啊，最低的层次啊，是要断见思烦恼啊。这一点呢就相当不容易了。换句话说，我们在一生当中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太难说了啊。如果将功夫成片待业往生，这个可以说人人都做得到啊。换句话说，往生西方世界凡圣同居土，每个人都有资格，这一生当中绝对能做到啊。如果说是念到事业心或者是理业心，这个未必了啊，这个的确是未必啊。但是功夫成片呢，的确是人人可以做到。所以祖师才说啊，这个法门是万修万人修。 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通通没有的。所以学佛讲开智慧啊，讲用理性的 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用理智啊，不能用感情的啊，一定要认真的反省啊，检讨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要认清自己。分别执着妄想通通不存在，自己要明白反复一个 啊，连个身见都没有破，消沉虚脱环的地位都没有啊！你想想看啊，这个见惑里面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这个邪见通通都有，你不是凡夫是什么？五种见惑断掉之后啊，身见破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魔，身见破了，边见破了之后不落两边啊，见取见、戒取见破了，没有执着，执着是我们讲成见的，没有执着了。换句话说，边界呢是没有分别的，不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了，立分别了啊，见取见、戒取见的是不执着的啊，邪见破掉的时候正见现起，正知见现起，这种地位在大乘法里面才叫初性位啊。那实性菩萨初性位，初性位绝不堕三恶道。为什么不堕三恶呢？他不作恶因了啊，贪嗔痴真的断掉了，他不造这个业因了，所以他不堕三恶道的果报啊，我们如果连这种能力都没有，这是凡夫啊。既然是凡夫，就难免要堕恶道啊，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想想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身份啊，在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自己有病总得要晓得啊，能够知道这个，这就算开始觉悟了，不迷了。觉悟之后要求医啊，这一段这个后面两条，这个决定两条，这个标准非常之高啊。幻有灭，灭的不是说这个一切色相啊统统灭掉了没有了，不是这样啊。这个灭诸要记住，是你心里面呢一切分别执着妄想灭了，对于一切幻有的啊，一切幻有的分别执着妄想灭了啊，心里面既然分别执着妄想没有了，空有就不会妨碍了吧，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了。好，这一段呢就讲到此地啊，再翻开来看第八页，这个色空的关系明白之后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跟前面所讲没有两样啊，这一段 这个五蕴表里面列的就很详细了啊，这是配八法来对照啊，色法呢是造作，是也有受啊，有造有受啊。那么色法里面的受是由于心法来的，如果没有心法，色没有感受啊，色是物质啊，物质没有感受啊，它是由于心法了起连带的作用啊，起连带的作用啊。那么受想行识是心法啊，这个受呢，外有苦乐，外是讲的讲的身啊，讲的身，内呢是讲的心啊，心里面呢有忧喜。这个舍呢是说外没有苦乐的时候，内呀也没有忧喜，这个时候叫舍受啊，就是苦乐忧喜暂时停止了，这种情形是很好的境界。如果能永远保持呢，它就叫定啊，就叫做定啊。我们凡夫啊也有这个情形，但是保持不长久啊，是个暂时的，所以称之为舍受啊。想有相跟无相啊，实际上这个受就是变形心所里面的受心所，想呢也是无变形里面的想心所啊，有相无相啊，有相呢是很粗的想象啊，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啊，无相的是微细的想，我们这个心念呢太粗了，觉察不到微细的念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了，他能够觉察到微细的想啊，那是很深的定功了。行运里面包括的范围很大啊，你看变形五，这个变形五里面它只有三条啊，因为变形呢这个受想单独列出来了啊，所以变形里面有三条，这个诸位可以在这里注一注啊，因为变形五啊要包括受想啊，五变形是除作意受想思啊，这个五条啊，除是接触啊，除是接触，接触之后就作意啊，作意，然后就有受有想有思啊，这个叫五变形。五变形里头已经有两条啊分别成立为啊这个受蕴想蕴，所以变形里面有三啊，变形里面有三，别尽五善十一烦恼二十六不定次啊，那么这个就是行运里面呢包括了四十九个相应的心所啊，这个底下还要注意一下，还有二十四个不相应啊，二十四个不相应也在这里面啊，也是行运所示啊，行运所示，行运相当的复杂。那么十呢就是讲的八十啊，前五十眼耳鼻舌身啊，第六意识，第 奇摩那第八阿赖耶。这个旁边有个注解，前是蕴假，前是蕴假体，无蕴的体不是真的，因为什么呢？也是因缘所生法，不是真的，体是假的。这个地方从白法里面一配合来说呢，这是说它的作用，作用啊也不是真的，这是补出来，作用也不是真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体用啊都不是真实。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当真了，这是迷惑颠倒。可是诸位还要晓得，如果你要执着啊，这都不是真实，那也错了。所以这个佛法非常的难讲。为什么跟你讲体也是假，用也是假呢？因为你执着这个是真的，所以佛说假。说假的意思是把你执着那个真的打掉，结果把你真打掉，又执着，哎呀，这都是假的，是糟糕了。是这边执着他拿掉，推着了那边，这个真是没办法。所以那个真正佛法聪明伶俐人是不是？哦，这个打掉，那边也没有，两边不离，中道不存，这才叫大彻大悟，见到事实真相。你在晓得这个佛法为什么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不可思议啊！真相不可思议，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真假是二法了，二就不得其门而入啊！如何你能够把二打掉？真假是两边吗？众生有病呢，佛说的一切法是药。那个病治好了，要也不要，要懂这个道理。金刚经上说，法上应时，何况非法，法什么？佛法，佛法也不是真的，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现前要不要？要。为什么呢？病太重了，需要这个药。病要好了，这个东西也没有啊。所以像永嘉大师，人家问他，你老人家怎么修行？他说我饥来吃饭，困来眠，他就修这个行。你们每天是不是也修这个行？他修这个行是功夫到家了，没事了。我们现在不行啊，我们事情太多了，病太多了，他没病了，他没毛病了，在世间没事了，肚子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出去我没事了，这多自在啊。我们今天要学的那个境界叫让禅师，那个境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永嘉大师那个境界学不得，太高了，没法子学。怀让禅师他这个境界是修正则不无，又修又正，染物即不得，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适合的一副药。千万不可以染污啊！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奇迹说法，这个附带在此地说明，佛无有定法可说。不但 但无有定法可说，佛简直是无有法可说。啊，众生有什么病，他一看的时候，啊，把你的问题解决就完了吗？那解开就没有了吗？实在是无有法可说，所以说佛不说法了。你要是执着以为佛有法可说，这叫谤佛，这是不会如来所说意。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明奇迹说法的原则。